好，大家早晨。
大家早上好。
今日去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啦。
今天我们已经去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
其实我哋一路读紧《列王记》，从上到下。
我们一直读那个《列王记》，然后从上到下。
其实都睇见咧，唔同嘅王咧，佢哋嘅行为咧，其实喺圣经嘅立场咧，点样睇佢哋嘅？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王在圣经立场是如何看他们的。
咁对于我哋嚟讲有乜嘢嘅启示咧？
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的启示呢？
因为呢啲都系好耐之前嘅事。
因为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但系今日我哋要信耶稣咧。
但今天我们要信耶稣。
我哋一定要睇翻以前咧喺我哋嘅信仰嘅源头啊。
我们一定要看回我们以前信仰的源头。
他们哪些是神称赞的，哪些是神呢 是说他们不好的。
有哪些是神称赞的，有哪些说 神说是不好的。
因为重复会是发生在每一个世代的。
因为会重复发生在每一个世代。
今章第十七章呢，
今天的十七章
就是讲到北国的灭亡。
就讲到北国的灭亡。
我们知道由所罗门之后，
我们知道有所罗门之后，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其实他是软弱了，跟着妃嫔去拜偶像。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是软弱了，跟妃嫔去拜偶像。
所以他就因为他就让到原本一个的完整的以色列的国度就一分为二了。
所以他呢就使一个原本是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度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之后呢，各有各精彩了。
一分为二之后呢就各有各精彩。
其实是各有各呢 去得罪神。
其实呢就是各自去得罪神。
今天呢这一第十七章呢就是讲北国 的灭亡。
今天十七章讲北国的灭亡。
在主前931年呢，是南北国分裂。
在主前931年呢，就是那个南北国分裂。
咁今日咧第十七章咧，
今天的十七章
系讲到咧系主前咧722，
讲到主前722，
就系北国嘅灭亡，
就北国的灭亡。
咁如果你减一减咧，就系大约210年。
我们剪下来就是大概是210年。
即喺呢个210年嘅咁长嘅日子嘅里边咧，人不断系得罪神。
在这210年的这么长的日子，人不断得罪神。
不断咧有神咧派先知咧去提醒啲君王。
神不断派先知呢去提醒这些君王。
但系就回应嘅人咧好少。
但回应的人很少，
特别是作为一个王咧，
特别是作为一个王，
系不断咧系喺个信仰里边咧系滑落，
是不断在信仰里面去滑落。
咁到最后尾神咧系忍无可忍啦，
到最后神也是忍无可忍，
终于咧就灭咗北国，
终于就把那个北国给灭了。
咁今日就系讲第十七章就系讲北国灭亡啦。
今天十七章就讲北国灭亡。
咁今日对于我哋嚟讲，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亡国嘅教训，
亡国的教训，
应该要放喺我哋嘅心中，
应该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点解佢哋会亡国咧？
为什么他们会那个亡国呢？
系讲系210年、哦。
是讲呢210年。
Okay, 原来真系神嗰个包容忍耐咧系咁长嘅。
原来神的包容和忍耐是这么长的。
咁我今日咧俾个题目系拥抱真实嘅信仰。
今天我给的题目是拥抱真实的信仰。
因为过去呢210年咧，以色列人咧，佢哋唔系真实同神咧发生一个嘅亲密嘅关系。
在过去的那个210年，以色列人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咧就越走越远啦。
所以他们就越走越远。
今日我要讲嘅咧就系我哋要有真实嘅信仰。
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有真实的信仰。
唔系一个头脑上嘅信仰。
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信仰。
系真实你同呢个神咧有一个关系。
是真实的你跟这个神有一个关系。
咁我其实里边好多嘅历史啦，
里面有很多的历史。
不过我都将佢个重点咧归纳咗。
不过我已经把它的重点给归纳了。
即系真实嘅信仰要唔好做啲乜嘢咧？
就真实的信仰，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唔可以忘恩。
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不可以忘恩。
我哋先睇咧第1至8节。
我们看1至8节。
咁 这个以色列灭这个北国点灭的时候是什么年份呢？
北国被灭的时候是什么年份呢？
第一节就讲了，
第一节已经讲了，
犹大王阿哈斯十二年，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何西亚，
以拉的儿子何西亚
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九年，
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做以色列王九年。
在这九年的里面呢，就是就撒玛利亚就被掳，那些人就被掳了。
在这九年里面呢，撒玛利亚的人就被掳了。
那何西亚是怎样的呢？
何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圣经说他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圣经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只是呢，不像他在之前的以色列诸王。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即其实呢，他不是那么恶劣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恶劣，
没有以前那些诸王那么差，
不像以前那些诸王那么差，
即譬如亚哈那些，
比如说亚哈这些，
但是神呢都是觉得他是做恶事的，
但是神也是觉得他是做恶事的。
那神也都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忍无可忍了，
所以神在以色列国呢也是忍无可忍。
所以有时一些事情的发生呢，
所以有些时候呢事情的发生
不是那个人或者是那个阶段呢最差，
不是那个人或者是那个阶段是最差的，
而是那个时机到了，
而是那个时机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对于时机都有很多的掌握，
所以呢我们对于时机要有很多的掌握。
对于神来说，他容忍了210年了，
对于神来说他已经容忍了210年
三个七十年，
三个七十年，
那么神呢要去清算他们了，
神要去清算他们。
那么曾经呢初时是用亚兰王 去管教以色列国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亚兰王去管教那个以色列国，
咁后来咧就变咗用亚述啦。
后来就变成了用亚述。
咁前面嗰两章咧，亚述咧都打过以色列国咧两次噶。
前面两章也讲过呢，亚述打以色列国两次。
咁今次咧系佢第三次攻打以色列啦。
今次呢是第三次打以色列国。
咁我哋睇第三节啦。
我们看第三节。
亚述王撒万以色上来攻击亚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
亚述王撒万以色上来攻击那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
吓，咁本来就系进贡呢个亚述王嘅。
本来他就是进贡亚述王的。
但系第四节咧就讲到佢背叛咯。
第四节就讲到他背叛了。
咁就想揾求救咯。
他就想找去那个想找求救。
就去揾埃及揾救兵咯。
他去埃及找救兵。
就唔再去进贡亚述王啦。
他就不再进贡亚述王。
咁亚述王知道就唔得咯。
那亚述王知道就不行了。
咁就将呢个王咧锁禁囚喺监里边。
然后就把这个王给锁禁囚在监里。
啊，你睇下几可怕咧？
你们看看有多可怕呢？
即系完全咧唔。冇，好似冇咗神啦，已经
完全就好像已经没有了神。
完全系被列邦咧，好似咧分解咗佢咁样啦。
完全是被列邦分解了
一样。一个王咧就被禁啦。
一个王就被禁。
咁跟住第五节咧，亚述王就上嚟攻击以色列遍地。
然后呢，第五节亚述王就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围困咗三年。
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了三年。
我有冇图啊？呢度嗱。好啦，咁去到第六节咧，
然后我们去到第六节，
咁咧就将亚述何西亚咧就喺第九年咧，亚述王攻取咗撒米利亚，就将以色列人咧掳到去亚述咯。
何西亚呢，在第九年的时候呢，亚述王攻取了撒米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将佢哋安置喺哈列啦、歌散啦同埋嘅哈伯河边。
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散的那个哈伯河边，
并米底亚人的城邑，
还有米底亚人的那个城邑。
所以呢，是这里撒玛利亚这里有些人的，
所以呢是这里呢那个撒玛利亚的这些人，
那就将这里一些的贵族啊或者有才干的人呢，
把这里的贵族和有才干的人
就搬咗嚟呢度啦，
就搬到了这里。
咁啲被掳嗰啲人呢通常都有啲份量嘅，
被掳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些有一点点分量的。
因为亚述咧，佢点样去？因为佢系一个征服咧好多国家嘅一个嘅大帝啦。
因为亚述呢，他是一个征服了很多国家的大帝。
佢知道点样咧去将佢哋呢啲嘅人民咧去分化佢哋。
他懂得如何将这些人民去分化他们。
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策略了。
这就是他其中的一个策略。
叻嘅人呢？
那聪明的人，
有钱的人呢？
有钱的人
就会将他们搬咗嚟呢度，
就把他们搬到那撒玛利亚。
吓，咁咧，然之后剩翻嗰啲咧，
然后剩下的那些人，
咁撒玛利亚都剩翻啲人嘅。
撒玛利亚也剩下一些人，
就系嗰啲比较穷啦，同埋嗰可能水平冇咁高嘅人。
就是那些比较穷，还有那水平没那么高的人。
吓，咁所以咧。你哋咁呢啲嘅撒瑪利亞人嘅秘掳咧，就正式代表佢國家咧被滅啦。
即係撒瑪利亞人被掳呢，就證明他們的國家完全被滅。
咁第七節咧就這個原因咯。
第七節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領他們出埃及地。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及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约条规。
以色列人呢，没有纪念呢神呢是将佢哋从埃及地咧系释放出嚟。
以色列人没有纪念呢，神将他们从埃及人的地方那个释放出来。
啊，咁你谂下，咦？呢一个已经系好耐之前嘅事咯。
我们可能想，哎，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
其实而家讲紧灭北国啊嘛。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灭北国。
其实真正咧喺北国嘅里边咧系耶罗波安出事嘅。
真正呢在那北国里面是耶罗波安出事。
因为耶罗波安呢是神呢透过先知呢话俾佢听你要作王嘅。
因为耶罗波安呢是透过那个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你要作王。
仲用先知仲着住件新衫呢就搣开十份碎份呢就话呢个十个支派呢归你。
然后呢先知呢穿了件新衣服，然后呢把他那个解开成十二份，然后就说十份是你的。
所以其实耶罗波安的国呢是神呢拣他出来的。
耶罗波安的国是神把他拣选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呢他忘记了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
但他忘了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他因为惧怕那些以色列人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拜耶和华。
因为他惧怕以色列人再回耶路撒冷去拜耶和华。
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
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
因为他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去跟随神。
因为他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去跟随神。
他就使全民陷在罪的里面。
他就使全民陷在罪里。
原来我们一忘记神的恩典呢，
原来当我们一忘记神的恩典，
我们就对神没了信心了。
我们就对神没有了信心，
我们就小信了，
我们就小信，
我们就惧怕了，
我们就惧怕，
我们就做一些错误的行为，
我们就做了一些错误的行为。
推索回以色列人呢，是神呢透过埃及呢，透过摩西呢将他们带来埃及的嘛。
其实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是透过摩西呢把他们带出埃及。
原来以色列人已经之前已经做过金牛犊噶咯。
以色列人在之前已经做过了金牛犊。
因为在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伦都曾经做过金牛犊。
因为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伦也曾经做过那个金牛犊。
所以原来那阵时嘅拜金牛犊的权势呢，
所以那个时候拜金牛犊的权势
啊，即系随从外邦的风俗。
就随从外邦的风俗，
已经进入了以色列人的了，
已经进入了以色列人当中。
所以到耶罗波安又用回这个方法的时候，
所以到耶罗波安又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神呢是追究回什么时代呢？
神追究哪个时代呢？
就是出埃及地的时代，
就出埃及地的时代。
所以呢，神呢看事那个的那个年份是很长的，
所以神看事情的年份是很长的。
跟我们呢真的很不一样的，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经常就是看眼前的事，
我们常常就看眼前的事情。
眼前的事呢就经常让我们失去了平安，
眼前的事情常常使我们失去了平安。
眼前的事呢又经常让我们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作为。
眼前的事呢，常常我们就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做了美好的作为。
所以我觉得最要真实的信仰呢，
所以我觉得呢，真实的信仰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呢，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即系我哋常常要活喺神嘅恩典之下，
就是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恩典之下，
知道咧一切都系恩典，
知道一切都是恩典，
唔好忘记神嘅恩典，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唔好你当我哋。当我们常常都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都能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容易脱离拜金牛犊的权势，
我们是比较容易摆脱金牛犊的权势，
也都比较容易从黑暗的权，从这个魔鬼撒旦的手中堕落，应该是比较容易抗拒魔鬼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欺骗和蒙蔽，
比较容易呢，就是从魔鬼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欺骗和蒙蔽。
所以为什么我们陈祷经常都说，哎呀，要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陈祷的时候常常说要数算神的恩典，
即 你真的是一个感恩的人呢？
你是一个感恩的人，
你跟神的关系是实在一点的，
你跟神的关系是更实在的。
咁我哋諗起母堂啦，都有一個嘅，而家有一個新興嘅一個習慣嘅喎。
我們的母堂現在有個新興的習慣。
就從啲族長做起嘅。
就從那個族長做起。
都童工又做起嘅。
童工做起。
就係你生日嘅時候。
就是你生日的時候。
咁你咪接受好多人對你嘅祝福嘅。
你要接受很多人對你的祝福。
但係其實應該咧，你生日嗰個人。
但是应该你生日的那个人
先有一个感恩的心，
先有个感恩的心，
将你的感恩写出来，
将你的感恩写出来，
而最好是数算你生命里面的最低点，
而最好数算你生命的最低点，
即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无可夸，
也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无所夸。
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也都不要忘记我们以前是多么卑微，
你在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以前我们是如何的卑微。
我觉得如果可以在个小组里面都这样做下去都非常之好。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这样做的话是非常好的。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这个疫情的时候才信主的。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在疫情期间他才认识主。
那他跟着大人做事。
他就跟着大人做事。
那他生日的时候。
他生日的时候。
那我们就教他了。
我们就教导他。
你要去感恩啊。
你要去感恩。
你要数算神的恩典啊。
你要数算神的恩典。
他就跟着去做。
他就跟着去做。
他不再去好像普遍的年轻人一样。
他不再像普遍的年轻人一样。
净系睇到自己冇嘅嘢，
只是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
当佢一数算恩典嘅时候，
当他数算恩典的时候，
佢知道神好爱佢，
他知道神很爱他。
纵然喺个家庭嘅里边都好多嘅缺乏，
纵然在这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缺乏。
父母婚姻嘅关系咧都好多嘅唔和合。
在父母的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和谐，
但是当他懂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但他懂得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眼光完全不一样，
他的眼光完全不一样，
他可以去饶恕，
他可以去饶恕，
他可以接纳，
他可以接纳，
他可以 去包回一些成年人，
他可以去包容那些成年人。
我觉得数算恩典真的非常重要，
我觉得数算恩典是非常重要，
就从每一年人家恭喜你生日快乐开始，
就从每一年别人恭喜你的生日快乐开始。
所以我都教我的组员，
所以我也教导我的组员，
即是不要人家生日不用那么快就恭喜他生日快乐，
别人生日不要那么快就恭喜他的生日快乐，
等他写了他的生日的感恩出来，
先让他写他生日的感恩出来，
即我们不断去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要不断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就不容易跌入这个试探，
我们就不容易跌入这试探。
你想想几百年的历史，
你想想有几百年的历史，
就是因为忘记了去敬畏神，
就是因为忘了去敬畏神，
忘记了神的恩典，
忘了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都没有一个人有二百多岁，是吧？
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到两百多岁，
所以其实我们都更加要去从这些事情里面去引以为鉴，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从这些事情里面引以为鉴。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我第一个点就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
真实的信仰第二个就是不要虚伪，
真实的信仰第二点就是不要虚伪。
第九节讲，
在第九节说，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
在他们所有的城邑，
在他们所有的诚意，
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
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
嗱，好奇怪啊，
很奇怪。
其实神咧就系参透万事嘅，
其实神是参透万事，
神咧就系光。
神就是光，
在祂里面无黑暗，
在祂里面毫无黑暗。
你说什么暗中做一些事呢？
你说什么暗中所做的事呢？
暗中行一些不正的事，
暗中行一些不正的事，
神岂会不知道呢？
神岂不知道呢？
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认知经常都很矛盾的，
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认知是很矛盾的。
其实现在特别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特别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圣经话连我哋谂乜嘢啊？
圣经说，就算我们想些什么，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万物喺神嘅面前系赤露敞开嘅。
万物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根本冇嘢可以呃到神嘅。
根本没有可以，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呢隐瞒神。
咁但系你睇下旧约呢啲人呢？
但你看看旧约的这些人，
就暗中行不正的事，
他们就暗中行不正的事。
你又知道咧，神咧唔中意佢哋去拜偶像。
他们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他们去拜偶像，
但系佢哋咧以为做呢啲事咧，神系睇唔见。
但他们以为自己做这些事是神看不见的。
喺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同埋木偶。
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
喺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讲出的外邦人所行的，
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
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所以呢，其实这些暗中的行为呢，我们怎么会以为神不知道呢？
其实这些暗中的行为，我们怎么可以说神不知道呢？
人都看见了，
人都看见了，
魔鬼撒旦又看见了，
魔鬼撒旦也看见了，
天使又看见了，
天使也看见，
神更加知道了，
神更加知道。
所以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不要经常想隐藏一些事，
不要总觉得要隐藏一些事。
其实在灵界里面全部通晒的，
其实在灵界里面是全通的。
不要以为神不出手神就不知道，
不要以为神不出手神就不知道。
那今天对于我们来怎么应用呢？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形容呢？
我信仰上不要虚假，我们要做一个整合的人。
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做虚假，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整合的人，
即我们要在教会是这样的样，
我们要在教会是这个样，
我们要在职场也是这样的样，
我们在职场也是这个样，
我们要在家里也是这样的样，
我们在家里也是这个样。
你这个整全的生命呢，
你有一个整全的生命，
样样嘢你都系整合嘅咧，
每件事你都是整合的，
你就唔容易咧有虚假啦，
你就不容易有虚假。
耶稣都形容咧啲法利赛人咧系假冒为善，
耶稣也形容那些那个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
就系头脑上知好多圣经，
就头脑上知道很多圣经，
但系佢做出嚟嘅系完全两回事，
但他们所做出来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我哋咧要挑战自己，
所以我们要挑战自己，
我哋要一个整合的信仰，
我们要有一个整合的信仰。
怎样证明你有一个整合的信仰呢？
如何证明你是个整合的信仰呢？
我觉得很简单的，
我觉得很简单，
你可以传到福音，
你可以传福音，
你可以跟你家人传福音，
你可以给你的家人传福音，
你就不会不整合的了，
你就不会不整合。
因为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人家会看你所做的事和你传的事一不一样，
其实别人是看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是不是一样。
你不要以为在家里面神看不到你，
你不要以为你在家里面神看不到你，
其实你的家人全部都看到你，究竟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其实你的家人完全可以看到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在公司都是，
在公司也是。
所以其实最好的做法，
所以最好的做法，
你信了主之后，
当你信了主之后，
其实就要告诉你的家人，
你就要告诉你的家人，
就告诉你公司的人，
就告诉你公司的人知道。
有哪些人呢？
有哪些人
监管我们，
监管我们，
其实是好事来的，
其实是一件好事。
人家提醒你，
别人提醒你，
你做的事跟你所信的事是不是符合啊？
你做的事情和你所信的是不是符合呢？
其实这个时候都可以传福音的，
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传福音，
你都可以谦卑自己的，
你也可以谦卑自己。
是啊，我还没改到啊。
是啊，我还没有改呢。
不過神呢俾我力量去面對啊。
不過神呢給我力量去面對。
其實都係一個傳福音嘅好機會嚟嘅。
其實也是一個傳福音的好機會。
所以能夠去擁抱真實嘅信仰。
所以能夠勇敢地去擁抱真實的信仰。
唔好去虛假咧。
不要虛假。
唔好偽善咧。
不要偽善。
解決嘅方法咧。
解決的辦法
就是多傳福音，
就是多傳福音，
廣傳福音，
廣傳福音，
你就不容易虛假的了，
你就不容易虛假。
我記得我信了主之後，
我記得我信了主之後，
我很快就去公開告訴我的所有我的人聽，我信了耶穌。
我很快就公開給我的家人朋友，就告訴他們我信了耶穌。
我記得我信了主之後呢，我回去家，首先呢跟我的家人傳福音。
我信了主之后，首先回到家，跟我的家人传福音。
嗰时我妈妈咧就同埋咧，我哥哥啦，同埋熊爸爸一起住嘅。
那时候呢，我妈妈和我哥哥和还有熊爸爸一起住的。
嗰阵时咧，妙妈妈已经去咗澳洲噶啦。
那个时候呢，妙妈妈已经去了澳洲。
咁熊爸爸咧就系太空人。
熊爸爸呢就是太空人。
就喺仲喺香港。
他还在香港。
我记得我信咗主之后咧。
我记得我信了主之后。
我翻去阿妈屋企食饭咧。
我那个回家吃饭，
我就已经系话俾佢哋听，
我就告诉他们，
我信咗耶稣啊，
我信了耶稣。
咁当然，梗系一阵冷风飘过啦。
当然，就是好像一阵那个冷风飘过。
咁我妈话食饭食饭食饭，
那我妈就吃饭吃饭吃饭。
熊爸爸就完全听唔到啦。
熊爸爸他那个时候他是完全听不到的。
我哥咧就系咩？你信咗主啊？
我哥哥就说：哎呀，你信了主啊！
真系好喎、
啊，真的太好了。
因为我哥系基督徒嘛。
因为我哥哥是基督徒。
咁我就话俾佢哋听咧，
我就告诉他们
我自己嘅感受同埋经历。
我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咁其实当时咧，系屋企人冇反应嘅。
其实当时我的家人是没有反应的。
但系我觉得我要讲咯。
但我觉得我要说。
讲完之后冇人搭讪。
说完之后没有人来去那个跟我对话。
咁我咪食饭咯。
我就吃饭。
但系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谢饭啦。以后。
那讲完之后，我就可以呢每次谢饭。
我可以公开谢饭祈祷啊。
我可以公开谢饭祷告。
公开谢饭祈祷就系一个嘅喺向神嘅感恩。
公开谢饭祷告就是一个向神的感恩，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公开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公开我们的信仰。
那我在我上班那里，我告诉人家我信了主，
我在上班的地方我告诉人我信了主。
我记得我是十月信耶稣的，
我记得我是十月份信耶稣。
跟着我一年的十二月就圣诞节，
然后那一年的十二月就圣诞节。
咁当时我梗系唔知道，耶稣唔系圣诞节出世啦。
当时我不知道耶稣不是在圣诞节出世。
咁我咧，因为我好想人哋深刻我嘅信仰。
因为我很希望他们深刻我的信仰。
所以咧，我所有公司的同事我都派一份圣诞节礼物给他们，
所以呢我公司所有的同事我都给他们一份的圣诞节礼物。
我要让人知道我信了耶稣，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信了耶稣。
接着在 我婚姻的里面，我 的家，
然后在我的婚姻里面，在我的家里，
我跟我奶奶姑奶那些，我又要告诉他们我信了耶稣。
我跟我的婆婆还有那个我的姑奶跟他们 告诉他们我已经信了耶稣。
我承认呢，是你告诉人家你信了主，你是会接受到，是被受到挑战的。
我承认当你告诉别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一定会被挑战。
未必人人都这么接纳你的。
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接纳你。
但是呢，却是让我能够避开呢，以后不用再拜偶像。
但却让我可以避开以后不再拜偶像。
因为当我在这些的不同的群体讲了我信耶稣呢，
当我在不同的群体里面，我信了，我说告诉他们我信了耶稣。
当他们要做那些嘢拜祭的偶像的活动行为的时候，他们就懂得去释放我了。
当他们去拜那些偶像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懂得释放我。
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所以这其实很重要。
你不要去到清明节的时候才知道，哎呀，我怎么算呢？我不可以去装香。
你不要到每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不可以装香。
你不要去到家里有不同的祭祀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我又不可以拜这些。
你不要到你家每次做什么那个祭祀的时候，你才说，哎呀，我又不可以拜这些。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有一个 假冒为善的行为呢，其实就是你要传福音。
所以呢，我就说你不要有一个假冒为善的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传福音。
咁人哋会可能会label 你就话，呢个信耶稣嘅咁样。
可能别人会标签你说，哎呀，这个人是信耶稣的。
咁但系唔紧要噶，
但不重要啊。
你让人哋标签咯，
你就让人标签呗。
其实呢个标签系一个保护罩嚟嘅。
其实这个标签是个保护罩。
人哋会觉得你信耶稣嘅，我真系唔想你拜我嘅神啊。
别人说你信耶稣的，我也不想你去拜我的神。
他的神是真神的嘛，
他觉得他的神是真神。
哎呀，那怎么，你信耶稣的，我当然不想你摸我这些东西啦。
哎呀，你信耶稣，我也不想你来摸我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份的，就是，这个就是真实的信仰了。
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信仰。
好，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埋经文。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咁佢哋就系暗中做呢一啲嘅拜祀，以为神唔知道啦。
他们就暗中做些那拜事，以为神不知道。
但系其实啊，神呢当然一清二楚啦。
其实神是一清二楚。
咁仲有第三个，你点可以拥抱你真实嘅信仰呢？就系唔好硬颈。
所以第三个呢，你如何去拥抱你真实的信仰，就是不要那个硬颈。
十三节到第二十三节。
十三到二十三节。
神呢用多次多方呢用先知呢去话俾佢哋听。
神从多次多方用先知告诉以色列人。
但系佢哋就唔听。
但是他们就是不听。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讲颈项。
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
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列祖所立的约，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并劝诫他们的话，
并劝诫他们的话，
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
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
效法周围的外邦人，
效法周围的外邦人，
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先知不断咧去话佢哋嘅行为唔得，
先知不断说他们的行为不行，
因为佢哋已经忘记咗神咧同佢哋立约，
因为他们已经忘了神曾经跟他们立约。
神叫佢哋唔好咧去随从外邦人做嘅嘢，佢哋就做到足。
神叫他们不要随从外邦人所做的事，但他们就做到足。
所以你要拥抱真实的信仰呢，一定要有一个柔软的心。
所以如果你要拥抱一个真实的信仰，
一定
要
有一
个柔软的心，
聆听的耳朵，
一定要有一对聆听的耳朵，
不要硬颈，
不要硬颈。
硬颈的人呢，
硬颈的人
是容易在被仇敌攻击，
是容易被仇敌攻击。
做了一些恶事呢，
做了一些恶事，
是你都不知道的，
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固执，
固执，
不肯改变，
不愿改变，
有自己的执着和框框，
有自己的执着和那框架，
都不能够容易活出真实的信仰，
都不能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
又去回呢，他们住两个 牛犊了，
他们又返回以前那两个金牛犊。
就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力，
立了亚舍拉敬拜那个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力。
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用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惹动他的怒气。
所以没有真实信仰的人，
所以没有真实信仰的人，
你不知不觉又去回一个拜金牛犊，
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回到了拜金牛犊。
甚至乎如果你用邪术更加神会憎恶，
甚至乎如果你要用邪术令到神更憎恶。
所以第十八节，
所以第十八节，
神就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所以神将他们呢 从神的面前赶出。
我们十八节是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十八节，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们。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好，跟住廿三节，
然后二十三节，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三次咧都讲到咧。 是神呢要将他们呢在自己的面前呢是赶走他们。
三次耶和华神说要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
神这么爱他拣选的子民。
神那么爱他所拣选的子民。
为什么要将这些人要去赶离自己的面呢？
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要赶出自己的面呢？
就是人不肯听。
就是人不愿意听。
硬着颈项。
硬着颈项。
所以人呢不肯离开罪呢。
所以人当你不愿意离开罪的时候。
神呢就离开人的面了。
神就离开人的面。
今天我们都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身上有没有神的同在呢？
你身上有没有神的同在呢？
一个信主的人。
一个信主的人。
其实你应该有神的同在的。
其实你应该有神的同在。
圣灵住在你里面嘛。
圣灵住在你里面。
但是原来在罪的里面呢。
但原来在罪的里面。
神就会赶出他们。
神就会赶出他们。
离开自己的面。
离开自己的面。
当神已经将你赶出了，
当神已经把你赶出了，
离开了他的面了，
离开了他的面，
你生命就没有神的同在，
你生命就不再有神的
同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是拥抱真实的信仰，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拥抱神真实的信仰，
我们要累积我们身上神同在，
我们要累积神身上在我们身上的同在，
就是不要硬颈，
就是不要硬颈，
要能听的耳朵，
要有能听的耳朵，
无论是透过你的牧养的权柄，
无论是透过你牧养的权柄，
在教会里面的传道牧者，
在教会里面的传道牧者，
又或者是你公司里面你的权柄，
又或是你公司里面的权柄，
甚至呢政府都是我们的权柄，
甚至政府都是我们的权柄。
所以呢去抵挡政府的人，
所以抵挡政府的人
其实就是硬颈，
其实就是硬颈，
就是不听不服，
就是不听不服。
其实神不知不觉就是将人呢离开他的面了，
其实神就不知不觉呢，就是把人离开他的面。
这个顺服的灵，
这顺服的灵，
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成长，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长。
因为圣灵呢是顺服的灵，
因为圣灵是一个顺服的灵。
我们都很想生命有神同在啊！
我们也很希望神，我们的生命有神同在。
为什么要带人回来教会，决了志之后，可能他离开呢，他又不信呢？
为什么带人回来教会呢？决志之后离开又不信呢？
因为教会有神同在咯。
因为教会有神的同在。
不是只是教会有，你身上都有的。
不单单是教会有，你身上也有。
你付出真实的信仰，
你要活出真实的信仰，
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你真实，你不要虚假，
你真实，你不要虚假，
你愿意去听，
你愿意去听，
你身上一定满有神的同在，
你身上一定满有神的同在。
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段，
接下来去到后面的一大段，
都是讲世俗化，
都是在说那个世俗化。
他们被灭了之后，
他们被灭之后，
咁就系正话讲咗啦，有一部分嘅人咧喺撒玛利亚城咧就搬咗去亚述嗰边。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撒玛利亚的人就搬去了亚述那边。
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亚述王咧，我哋睇下一幅嘅图啊。
我们看下一幅图，
又将咧。他们巴比伦那些城市的人搬来撒玛利亚城，
另外亚述王呢又把他们那巴比伦的那好多的不同地方的人又搬到来撒玛利亚。
是的，从巴比伦、古他、阿雅、哈马、西法、雅音，
从巴比伦、古他、那个亚瓦、马哈和那个西法、瓦因，
搬到去撒玛利亚的城邑，
把他们那个搬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城邑，
代替以色列人，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
住在其中，
住在其中，
所以呢亚述的其中一个方法呢，
所以亚述的其中一个方法，
先头讲了第一个方法是将这些人呢搬去他的地头。
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撒玛利亚人搬去他们的那个地方，
有钱啊，贵族啊，聪明啊，有学问啊，
有钱有那个聪明有学历的就搬到他们那边去。
另外呢他又将他们的人呢就迁移去撒玛利亚，
然后他又把他国的民又迁移到撒玛利亚。
其实他用的方法就是分化，
其实他用的方法就是分化，
他分化了这些人让他们没有自己的信仰，
他分化了这些人让他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
所以今天也都是这个世界很严重用一个方法去分化基督徒的信仰。
所以在今天的世界呢 也是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同样的方法去分化了基督徒的信仰。
所以第四个大点呢，
所以第四个大点，
不可以世俗化是很重要的，
不要世俗化是很重要的。
跟着呢我们继续看经文第25节，
我们看经文第二十五节。
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住在那里，但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
那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这些人。
所以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这些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神提醒我们。
我觉得这也是神提醒我们。
当我们被分化的时候，
当我们被分化的时候，
当不合神的文化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不合神的那个文化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其实神看着我们的，
其实神在看着我们，
不用怕的，
你不用惧怕。
耶和华会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这些人。
耶和华会叫狮子进入我们的当中，咬死这些人。
所以当我们面对要被人分化的时候，我们不用怕。
所以当我们面对被人分化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
纵然你看见好像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纵然你看到以色列人似乎呢是那个亡国了，
撒玛利亚都好像保不住了，
撒玛利亚已经保不住了，
有人已经被掳了，
有人已经被掳，
有不合神的人，不属神的人又搬了来，
有不属神的人又搬进来，
那是不是就代表神已经不理这个地方呢？
是否代表神已经不理这个地方呢？
不是的，
不是的，
神在任何时刻都是掌权的，
神在任何时刻都是掌权的。
我们捉紧这句经文，
我们抓住这句经文，
当你面对一些的被分裂或者是世俗化的信仰的攻击的时候，
当你面对 那个被分化和那世俗那世俗上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会叫狮子去咬我们的敌人的，
我们知道耶和华那个会差派狮子去咬死这些敌人，
甚至呢亚述王就很害怕了，
甚至到那个时候就亚述王就很惧怕。
对，到27节，
到27节，
他就叫去回被掳的祭司，
他就叫那个被掳的祭司，
叫他回来这里住，
叫他回来这里住，
然后呢就教他们怎样去敬畏耶和华，
然后就教导这些人如何敬畏耶和华。
27、28节，即是这些被掳的祭司去了他们那边的地头了嘛，
就这些被掳的祭司已经去到了那个亚述王那边的地头，
叫他们回来教他们怎样去敬畏耶和华，
然后又把一个那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叫回来，教他们如何敬畏耶和华。
虽然他们仍然都继续拜自己的偶像，
虽然他们仍然拜自己的偶像，
所以呢也都指当时呢他们已经是通婚的了，
也指着他们当时已经通婚了，
即是巴比伦这些外族的权势已经跟撒玛利亚里面那些的以色列人通婚的了，
就巴比伦这些那个文化，他们已经跟那个以色列的这边通婚了。
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所以在耶稣的年代呢说他们是杂种人的了，
所以撒玛利亚呢在耶稣的年代说他们是杂种的，
就是在这里出现了，
就是在这里出现，
撒玛利亚人这个字呢就在圣经就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
撒玛利亚人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
29节就撒玛利亚人，
29节就是撒玛利亚人，
就是代表他们通婚了，
就代表他们已经通婚了，
他们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偶像的嘛，
但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偶像，
他们将这些偶像的权势是搬了进来了，
他们就把这些偶像的权势搬进来，
让他们呢整个信仰就掺杂了，
让他们整个信仰就掺杂了，
出现就33、34节了，
出现了33、34节，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了，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了，
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
从何邦迁移，
就随何邦的风俗，
就随何邦的风俗，
哇，真的所有是全部都是败坏了，
他们全部都已经败坏了，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仍是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仍然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守耶和神的规矩和典章，
不全守自己的那个规矩和典章，
不遵守耶和华吩咐的律法和诫命，
不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律例和诫命。
那第35至39节呢？
35到39节
就是神的判语了，
就是神的判语。
神曾经跟他们说不可以敬畏别神，
神曾经跟他们说不可以敬畏别神，
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这里35节已经说不可敬畏别神，
这三十五节已经说了，不可拜敬拜别神。
三十七节亦都系不可敬畏别神。
三十七节也说不可敬畏别神。
三十八节也不可敬畏别神。
三十八节也说不可敬畏别神。
呢个系神同佢哋立嘅约。
这神跟他们立的约。
单单要佢哋敬畏耶和华。
单单要他们敬畏耶和华。
咁神就会救你哋，救佢哋咧脱离一切仇敌嘅手。
神就会救他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咁点解围城三年啊，都神都冇救佢哋咧？
那为什么三年了神都没有救他们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专一的去敬畏耶和华。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专一的去敬畏耶和华。
那结果呢，就是第四十和四十一节了。
结果就到四十和四十一节。
他们却不听从。
他们却不听从。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所以世俗化信仰绝对是一个基督徒要不断要去征战的。
所以呢，世俗化的信仰呢，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去征战的。
我们不要又信耶和华又去拜别神。
我们不要又信耶和华又去拜别神。
甚至乎有一些信仰呢，
甚至乎有一些的信仰
好像天道五教呢，
好像天道五教。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个地铁里传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地铁里面去传福音，
那个人告诉他，你信什么的。
那
他问我你信什么，
他就问我你信了什么。
我说我信耶稣的。
我说我信耶稣的。
他说我跟你一样的。
他说我跟你一样
的。我说你回哪间教会啊？
那我就说你那去哪间教会呢？
他说我不是回一间教会的。
他说我不是去教会的。
你耶稣太小了。
你们的耶稣太小了。
我信五教的。
我信五教的。
他说佛教、道教、儒教、回教、这个基督教全部都是一样的。
他说佛道、道教啊，什么入教啊，什么教啊，都是和基督教一样的。
就好像即系拜得多神就有多神庇佑啦。
就好像是拜得越多就有越多的庇佑。
所以呢一个嘅多神嘅观念。
所以这个多神的观念。
同埋世俗化嘅攻击。
还有世俗化的攻击。
系每一个基督徒咧要去面对要征战嘅。
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面对和征战的。
特别系关键嘅时刻。
特别我们在关键的时刻。
譬如你有亲人去离世。
比如说你有亲人离世。
可能佢净系叫你啊，做下呢一啲嘅习俗啊，冇所谓啊，咁样。
可能他会叫你说，哎呀，做这些那习俗没有，
其实我哋真系要站稳噶。
其实我们一定要站稳。
有一次我讲话，哎，我哋一定要咁样咧着黑色嘅咁样。
有一次我说我们一定要穿黑色。
咁佢就话唔可以你要着白色。
他就说不可以，你一定要穿白色。
仲要即系披麻戴孝咁样。
你还要那个披麻戴孝。
但系我哋真系要坚持。
但我们真的要坚持。
我哋去祈祷。
我们要祷告。
我哋唔好让咧呢个世俗的习惯进入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不要让这个世俗的习惯进入我们的信仰里面。
你愿意去站稳，
你愿意去站稳，
你会见到神会派狮子去咬我们的敌人的。
你会看到神派狮子去咬我们的敌人。
你站稳之后，
当你站稳之后，
以后你就会有好日子过。
以后你就会有好日子过。
因为人家知道你的信仰是真实的。
因为别人知道你的信仰是真实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
是否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信仰能够 有影响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家人呢？
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影响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家人？
这四样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这四样都是很重要的。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王下第十七章。
王下第十七章。
十七是一个得胜的数字。
十七是一个得胜的数字。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必然会去为我们加力的。
神就必然为我们加力。
Amen?
Amen?
我们一起敬拜神吧。
我们一起敬拜神。